感谢主，我们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东岩教会布道会。那我们接下来的福音布道，就请赵世海传道来做见证。
奉主耶稣圣名来传讲耶稣救人的福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想这个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人在讲爱，因为这个爱很重要人是群居的动物，如果有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场合没有了爱，人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活下去所以人世间很多人在歌颂爱爱的礼赞可以说是受人到处欢迎不管是在社会在家庭在任何角落人都需要爱，因为这一个动乱的世界，我们越觉得说人为什么没有和平，为什么没有平安都是因为人失去的爱。那么爱如何寻找回来？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爱，人不知道要往何处去。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爱？那在讲爱之前，我们要先探讨什么是生命。很多人在讲到底生命是什么，很多人在感叹生命实在是很短暂。的确啦，从圣经还有人共同的经验，都觉得人真的很短暂圣经是形容人像一片的浮云我们可以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雅各书四章十三节，新约332页。哎呀，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这里在记载人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特别在这个工商的社会，很多人来往奔跑，做了很多的计划要到哪里去做买卖但是这里说其实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的确啦，我们常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特别在这一个不稳定动乱的时代，我们人的生命真的是很脆弱。这里提到了说原来是一片云雾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在圣经的诗篇或者是传道书，也有一些智慧的话告诉我们，其实生命真的很虚空传道书是一个鼎鼎大名的所罗门王所写，他在历尽人生的荣华富贵他看尽了人生的沧桑变化，最后他写到了人的一生其实不过是虚空了。我们可以来看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旧约795页，一章一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这一位所罗门王，他在年老的时候写了这样，似乎是非常的灰色，非常的消极他说人的生命一生当中只不过是虚空了，而且他用文学最高级的表达，他说重复的字眼用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来形容人真的很虚空。那什么叫做虚空？虚空就是不充实不实在，也就是说白费功夫了 人的一生到头来，我们看结局嘛。啊，结局就是啊，人到的时候，他该走就要走了。诗篇的九十篇说，人到了要结束生命的时候，啊，就如飞而去。啊，人一生能活七八十岁，但是期间呢，所能够经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如飞而去。啊，所以如果所罗门王他是一个一生穷苦潦倒的人，那么他说人生虚空，或许我们还可以感同身受。但是所罗门王他是一国之君，他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和富贵，他说到了他想要享受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但是他一生当中他到头来他说是虚空。那么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我们看到了，其实他讲了很多虚空的层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层面。简单讲，人生有哪些虚空的事情，他说智慧无用，劳碌无益，享乐不足，生命无常。看起来人真的有这些方面的虚空。智慧无益无用，就是人的智慧虽然好像说很高超，人的智慧结晶造就了现代科技的文明的发达，但是我们想想看，人在越文明的时代啊，人的心灵越空虚。智慧无用，其中一个很大的无用之处啊，就是观察人世间所有的事情，人无法用自己的智慧来参透神的作为。在三章的第十一节，这里有一句话，看一下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提到了这一位神呢，他是造物主，他也创造人的生命，他给人有一种观念叫做永远，也叫做永生。那么但是呢，他说人虽然这么有智慧，但是呢，人毕竟是受造之物，无法参透神的作为。传道书的第八章十七节也有同样的话语。这一位智慧的王所罗门，他在登基当王之初啊，他求告神，求神让他有智慧来治理国家。他真的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但是他一生当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第八章的十七节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第十六节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括号说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说，所罗门王他多么的用心他已经很有聪明智慧了，他也很有权力和财富了，可是呢，他穷极一生他说常常昼夜不睡觉不合眼，他要去极力的观察去探求世界的一切事情，可是呢，他说神一切的作为人无法明白，即便他费尽多少的智慧力量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人无法用智慧来想象这一位神，人用自己的智慧观察这个天文，人用科学要来探求宇宙的奥妙，可是呢，人越探求科学越觉得自己的渺小，人真的很渺小，但是神呢却使他有尊贵性。在人的智慧无用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却给人呢启示明白。当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圣经有话这么说说认识神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才能够进入智慧之门哦。但是神愿意给我们，当我们谦卑来寻求他，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他。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识，可是呢，毕竟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进入了智慧之门，我们就可以借着查考圣经的真理，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有了得救的智慧。那么智慧也无法让人预知未来，人的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人不知道。人虽然能够预测这个气候的变化，但是呢，人无法完全掌握什么时候会有天灾人祸。我们说最近发生地震地震这个都有一些警报我们的手机大概前一秒两秒，顶多就是前一秒两秒告诉你有地震了，但是发生在哪里，有多少的震度，会造成多大的伤亡，人要等到发生地震之后呢才知道。这就是人智慧的有限啊。那么人在世间当中劳碌愁烦为了要端一口饭玩为了填饱肚子，真的要辛苦啦尤其在这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失业率很高那现在市农工商也都承担很大的压力，为了要造就更大的业绩，为了要追求更好的成绩人都在奋斗但是人因为奋斗也造就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也相对的带来很多精神上的压力和疾病。所以人在人世间劳碌穷极一生追求财富，到头来人得到什么呢？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一个人一个虚空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人累积一生的财富，但是到他临终的时候，他交给他的后代，但是他的后代能够帮他守成吗？那些人到底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就也是一个虚空的事情。人的欲望无穷，所以人任凭发挥多少的力量去追求财富，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个需求，但是人的需求基本的话呢是够用的啦人如果尽本分这个肚子饿了就知道吃嘛人天气寒冷了就知道要穿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过婚姻的生活人需要的这一些其实基本能够满足就够了。但是现世间我们看到世上很多人这一些还不够，有了基本的生活他还不够，他还要追求更高的享受所以有一句话说，人两只脚前四只脚，再怎么追都追不到了，有了一亿还要追求十亿，有了十亿呢他说还不够，人到底要追求多少个亿才能够满足呢？人的欲望像传道书说的了，说如同无底的深渊贪爱钱财的不会因为得到钱财而满足，有了一些他还要更多，人就是这样在人世间人的欲望无穷，所以享乐不足，人的生命更是无常。的确啦，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天灾和人祸，很多人霎时间就丧失生命，人无法测透生命的未来，人无法知道死后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怕死我们说古代的人说未知生焉知死那是古代的人我们说至圣先师孔子有人问他说生命生死的问题的，他说未知生焉知死。的确他有再高的这个智慧，有再好的伦理道德的论述，但是呢，他也不能够测透生之前和死之后的世界。我们常常说人生三部曲人的生命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人死了之后要往哪里去呢？最近我们看到了英国活了很久的这一位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离世了留给世人无限的 一种怀念，但是呢，他曾经在演讲当中说了一段话，他说生命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只不过是过客了，我们一生的目的乃是就是观察、学习、成长、爱人，然后我们就平安的回到天家。有人会说啊，因为他是英国嘛，是基督教的国家，当然他会这样来看人的生命啊，所谓的人生观啊。其实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啊，人一生的目的就是在走归回的道路，人在世上就是要活出神的爱，就是要容神一人。如果人还不知道生之前和死之后还有生死之间的目的，那么你可以来探求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是一本生命之道，它告诉我们生从何处来，死从何处去。在一生当中虽然一样短暂，在日光之下一样劳碌，但是呢，有神以我们为生命的中心，人的生命就不再虚空。刚刚提到的传道书看起来是虚空，很大的很多的虚空，我们刚刚讲的四大虚空，但是它不是一本灰色的一种书本，不是叫人啊就看透生命，然后呢就游戏人间了此一生，不是这个目的啊。因为智慧的王他是敬畏神的，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的传道书就是要人借着认清人生的虚空真相，然后借着认识神，把神引进人的生命当中，人能够活到永远，进入永生，那么人就能够借着认识神来超越虚空啊。所以传道书是教我们认识虚空，然后超越虚空。所以在十二章他这里提到了十二章的十三节算是传道书的一个结论了。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呢，这是结论。结论是什么？以上所有的事都听见了，也就是说传道书所论述的这些内容，人生的虚空，但是呢要认识神，趁着你还年幼的时候来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谨守他的诫命，然后呢尽人生命的本分，最后呢能够坦然面对神的审判。因为这里有说人的一生所做的即便是隐藏的事情，到最后呢都逃不过神的审问哦，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终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劳苦叹息的人生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找不到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社会会发生很多令人感觉很不幸的事情原本是恩爱的夫妻，因为缺乏了爱就反复成仇，原本应该是和乐的一个家庭，但是呢因为亲子之间互不谅解，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就产生了关系的紧张人跟人之间也常常带来的仇恨，有时候会来带来的嫉妒，有时候会带来的误解，有时候会用心用尽一些诡诈的心来彼此伤害。这就是像主耶稣所说的，在这个末世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嘛，到处有饥荒、地震、瘟疫还有人要彼此陷害这个是末世必有的现象。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会这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会互相的道贺互相的祝福祝你这一年来呢能够心想事成了，有那么好的事情吗？心想就能够事成吗？我们发现一年过去了，会发现这一年来你心所希望的到底成就了多少？当然也有成就的，但是呢，不是样样都如你所愿，这就是人世间的现况那么说穿了，就是因为人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一个恶势力的辖制之下了。我想这几天我们听到了长老的布道，也能够听到了一些真理的分享。人在世上是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把这个原本可爱的世界 把它变得不可爱的了。人原来是可爱的啊，因为人是神所造的啊，当初神造万物，把万物铺成的妥当之后呢，在第六日就用尘土造人。那么神造人，又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作诗的人他在赞叹神的创造，神在创造之初就充满了他的爱，就好像一个父母一样，一对父母，当他知道他的婴儿要出生之前呢，夫妻两个一定会去赶快去张罗去筹备嘛。哎呀，我的婴孩将来婴儿房要怎么布置，要怎么买那些这些婴儿的用品，奶粉要吃什么的然后尿布要包什么的，到底要婴儿要用什么样的药物等等，都把它布置好了。然后呢这个产期到了就去把你的心爱的这个婴儿把它生出来，先预备好了，然后呢再把它生出来。神就是这样用六日造了万物，造天造地造海造万物然后呢再造人。但是神造人却很特别的让他有灵性跟气息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的第三节，旧约662页，八篇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星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里作诗的人在观察神所造的这些月亮星宿然后呢仰头望天，低头看人，哎呀，看到人在宇宙天地之间是何等的渺小的确了，有人从外太空看地球地球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好像一粒沙，沧海之一粟，那更不用说看不到人了人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渺小。但是这里说人算什么，神竟然顾念他神把人呢提高到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提到了人有神给他的荣耀和尊贵为冠冕，冠冕就是荣耀的帽子嘛。当王登基的时候，或者是他在位的时候，他会戴王冠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尊大那么人被神所造，原本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呢把人提高到比万物都高，甚至呢暂时的比受造之物的天使微小一点而已神把人放在这个地面上，让他管理所有的一切然后这一位大卫说，哎呀，神你这样的安排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这一位神，这一位造物主把我们提高到这么尊贵的地步，所以神造人让他有灵魂神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就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又翻译成有灵的活魂所以人有灵有魂有体这是别于一般的动物我们说动物有体但是呢人呢却有灵魂，有身体有灵魂人的这个身体还有灵魂带给人一种灵性和气息灵性和气息，那么这个灵性和气息就带来人有感情、智慧和意志，人有自由意志，人也有感情，人也有智慧，人知道如何有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人有伦理道德 哦，知道做错了事呢，他会羞耻，所以人有道德观，有廉耻心啊，这个是一般的动物所没有的。正因为人是有这样的灵魂，所以神刚当初造人，让他有敬天孝亲的观念。哦，因为人知道人没有这么伟大了，人是从天而来。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思想，哦，什么一大就是天啊。虽然他们还不认识这一位造物主就是最大的神，但是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哦，所以这种观念呢，是神给我们的，而且神也给我们有永生的观念。人是活永远的，不是活短暂的，在世上是短暂没有错，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人的肉体要受死归于尘土，但是灵魂要去哪里呢？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必须要去探求的问题啊，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再找回来。但是神爱世人，在我们犯罪之后呢，他就启动了万古之先所定下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基督教的救赎观是要靠这位无罪的神，啊，这一位神所差派来的代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神知道人犯罪，啊，罪所带来的工价就是死啊，啊，当初在伊甸乐园，我们初代的人类的祖先就是夏娃和亚当嘛，亚当和夏娃，啊，神就吩咐他们要修理看守伊甸园，园中所有的果实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哦，死就因为人如果犯罪了，就带来了人间了。那什么叫做死？啊，就是灵魂离开肉体，啊，肉体归土，但是灵魂去哪里？不是灵魂就消灭了哦，不像一些人说啊，灵魂就是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于无形当中，啊，一些人也认为说人一死百了，没有这样的事情，灵魂永远不灭。所以灵魂不是是永生的天国，就是永行的地狱。当人还承担着这个背负的这个罪的刑罚的时候，人终免一死，啊，一生当中要受尽的劳苦愁烦，啊，然后呢死了还要接受审判，啊，最终要经历过那个最后主耶稣公义的大审判。凡是能够得救的就进天国，不能得救的只有到地狱去承受那 永远的刑罚了。哦，所以不是永生就是永刑哦，人的结局就是只有这两个去处。我们应当要趁着活着好好的去思想这个问题，神爱世人，开启了他救赎的计划，所以呢，在时候满足，差遣耶稣基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主耶稣原本就是在天上至高无上的这一位神，但是他爱我们，甚至呢将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世上传天国的福音。时候满足了，为世上的人呢被钉死十字架，死了又复活。所以借着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不致灭亡，反而将来要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呢，不是只有爱我们的肉体哦，他赏赐阳光、空气、水，还有这些农作物，这些五谷菜蔬，还有这些动物，让我们来食用，来养活我们，又把我们安置在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面上。神爱我们的肉体，但是呢，神更爱我们的灵魂。他如何爱我们的灵魂？有人会说，神如果爱人，为什么要让人在这个世上这么痛苦？刚刚提到了，不是神让人痛苦了，是人自己犯罪所得到的工价结果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啊， 所以人在世上啊，就要承受罪的刑罚，劳苦愁烦啊，这是第一代祖先所留下来的。但是神却爱我们，他甚至啊要为我们代死啊，他不是只有爱肉体啊，他更爱我们的灵魂啊。他如何爱我们灵魂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8章的17节，以赛亚书38章17节，848页，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或作生命，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这里呢是古代的一位王叫西西家，他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但是呢，他向这一位生命的主宰，这一位神呢来祈求。神后来又加增他15年的寿数，哦，所以呢，他病得医治以后呢，哇，他感叹啊，感念神的爱，啊，神救他，让他能够继续存活。但是呢，他写了这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我过去是受了大苦啊，啊，西西家王得了致命的疾病，受了很大的苦。”但是呢，他后来他回头看，他说：“神让我受这个苦啊，其实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让我得平安了，在苦难当中来，因为神的救赎来得平安，这个就是肉体的什么一个救赎嘛？因为他得到重病啊，后来病得医治了，那理当他应该感念神啊，神你这么爱我，你救我免死。”但是呢，他不是只有停留在对神感谢肉体的爱而已。他说：“你因爱我的灵魂，那个灵魂呢，又翻译成生命。神呢爱他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所以西西家王他在苦难当中，他蒙神救赎，感念神救赎肉体的爱，他更感念神救赎他灵魂的爱。哦，所以神爱我们不是只有今生肉体，更是来生永远的这个灵魂的去处。哦，他救我们如何救呢？把我们的罪扔掉，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罪洗净，因为罪使我们跟神之间，啊，有了一道高墙了。哦，那么耶稣基督来借着他的身体被打破，被舍命流出宝血，把人跟神之间的这一道罪墙呢，把它推倒了。所以人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到神的面前哦。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边去。”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在罪恶当中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灵魂将来的永生的去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爱我们，哦，他曾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说世上朋友的交情，爱到什么程度呢？啊，古代有所谓的歃血为盟嘛，啊，大家结拜兄弟嘛，啊，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时。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呢，愿意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你就歃血为盟哦，是生命之交哦。但是朋友为人死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呢，毕竟这是少数啊。即便是为人死，他也死了，朋友也死了，但是主耶稣呢，他死了，却是带来了我们的啊，免死反得永生，这就是主耶稣他的爱的可贵。而且呢，他是无罪的神，啊，圣经说他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哦，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人敢做，唯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众人还当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世间有爱。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里面，就是从神而生的， 从神而生，我们就领受神的爱，神爱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爱啊。约翰一书的四章啊第十一节那里有说啊，啊，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啊，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十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在新约圣经348页，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里提到了，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而且神就是爱。神的爱，爱在哪里？他说神爱我们啊，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是赎罪祭了，这就是爱了。所以神爱我们推到极致，就是无罪的神替我们而死了，而且他能够有复活的大能，战胜死亡，也战胜罪恶，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将来也必复活，因为我们借着他的死而复活，将来就不用死，反得永生，进入永远啊，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所以盼望我们慕道朋友能够继续来查考，来体验神的爱要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当用信心来领受。最后的时间，我短短的时间来讲一个见证。有一位郭先生，1936年生，1967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很热心在供奉神明的，每年的8月都会请八家将到他家来做法祈福。他想说这样呢，他的能够呢啊，家里能够平安得福。没想到他的工作呢是在啊这个啊，他是很有体力的人，身体也很健壮啊，每天都要到果菜市场冷冻库呢去搬运蔬果呢到批发市场来卖，所以他体力很好。有一天他感觉呢体力比较差了，他想说啊，大概是小感冒而已啦，回家叫他的太太用那个豆签煮辣椒啦，豆签煮和那姜啦，可能是当时候的一种啊民间疗法吧，以为这样吃一吃呢啊去了风寒呢，他的病就好了。没想到吃了以后，他就一倒了，就一倒了不起了，哇，就身体越来越虚弱，很严重。他的太太看情况不对，赶快去请医生来诊断。医生看来看去，诊断了之后呢，就摇头叹气了。哎呀，很不幸啊，郭先生，你得到的是肝病，肝发炎，肝发炎。当时候肝发炎叫做富贵病了，也就是说富贵人家才生得起的病了。哇，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当然了，太太的家人都为他找了很多的医生民间的这些偏方，还有中医西医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吃了很多的药，西药中药民俗疗法偏方草药吃遍了，他最后呢，肝不但没有得到医治，反而呢变成肝硬化了。哇，已经医生说跟他的太太说，想吃什么好东西、好吃的东西、爱吃的东西，就买给他吃了。那个时候，这句话就等于现在医生开那个叫做什么啊，病危通知啊。没有希望的啦！哎呀，怎么会这样？年纪轻轻，身强力壮，晴天霹雳，他就用尽了各种方法，散尽家财，却呢，毫无起色。这个时候呢，他太太呢，他的这个先生这是郭先生的姐姐呢，他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赶紧的来探望这一位弟弟，跟他介绍耶稣。哎呀，你这个病这么严重，你应当到真耶稣教会来找全能的大医生啦，就是主耶稣啦。哇，这个郭先生所有的宗教他愿意信，听到基督教、耶稣教他更反弹， 他说生病应当找医生，去找耶稣干什么？就不要来信耶稣。他的太太啊，带着小孩来教会听道理，觉得不错。但是郭先生啊，宁可跑到北港妈祖庙去抽签卜卦，他也不愿意到教会来。甚至太太来教会，就把他锁在门外，让他们在外面餐风露宿啊！啊，心里非常的刚硬啊！啊，就这样又拖了两年了啊、哦！那个已经命在旦夕了，这时候他才心软化下来。所有的方法都尝过了，都用过了，只好硬着头皮回来找耶稣。当他一进到真耶稣教会嘉义教会的时候，哇，这些老人家看到他来了，非常的高兴的迎接他。年轻人，怎么现在才来呢？一日平安三日福气呢，一日平安三日福呢。少年人啊，哪会拖到现在才要来找耶稣，还阁未慢啦？哎，哇，他听到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酸言酸语哦，其实不是，听在他的耳里，觉得哎呀，这些老人家怎么这么温馨啊，啊，这么样的关心我，哇，他就来听道理，啊，每次听道理，他就觉得心头啊越来越开了，哎呀，这个道理怎么这么好？也认真的查考圣经，哦，大家都帮他祷告，也鼓励他祷告，哇，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啊，他的病况就好起来了，不用再吃药，不用再找医生，不用再去拜那些什么神明，公妈都不用拜了。身体好起来了，教会有一个弟兄说：“你要不要再去验看看啊？”啊，他去验，所有的肝指数都恢复正常了。哎呀，只靠耶稣，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后来他查考道理，也知道说这才是永生之道啊！耶稣不是只有治病而已啊，他要治灵魂的病，他要带我们到天国。后来他就在啊，1976年哈。在嘉义教会啊，他一家六口啊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一家六口，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啊，全家都信主了，啊，然后呢，我记得去年哈，他已经86岁了哈，啊，传道去那个教会领会的时候，啊，看到他很高兴，就跟他握手，他已经是86高龄了。他握我的手啊，我的手还会痛呢。我说郭执事啊，你高抬贵手了，不要那么用力啊。我这个年轻人啊，跟他握手还会痛，可见呢他的身体还算可以。虽然年老了有一些毛病，但是非常的喜乐，因为一生能够蒙主拯救，在教会里面侍奉，将来能够回到天家，是何等的快乐无比啊！愿这样的福气也临到我们各位的身上。我的
非常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啊听了赵传道跟我们分享的啊，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就像他跟我们提醒的。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生之前、死之后，还有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要干什么，这些都是包括我自己在高中时期啊，我们年轻人啊，对人生都会有这样的去思想这个问题，所以通常都在高中的时段，我们对生命啊，开始在思想，开始产生怀疑，开始追求。可是，毕竟在日光之下，就像传道书啊里面所记载的一样，赵传道跟我们分享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啊，这个智慧之王啊，他费尽了他的一切方法，用他的智慧啊，去探讨人生，结果他所探讨出来，在日光之下，所谓日光之下，就是在太阳之下追求的结果，最后就是虚空的虚空。可是他 用尽他的智慧，他查考了人生，他得到了结论、啊、在这个日光之下，最后神是要审判的，所以人当尽本分来追求敬拜神。我想我们很多人在最近都有看到一个 LINE 的记事，英国女王啊逝世以后啊，他们英国政教在帮他办丧礼告别式的时候，在大主教说最后啊把他的皇冠拿掉，把他身上所带的军饰拿掉，最后回归到什么，就是一般信徒的身份进入了信徒啊他的啊这个遗体他们埋葬的方式。我想在近100年当中啊，这个世界上啊最值得尊敬的少数人之一就是英国女王，她在位这么久，可是她一生的风光我们在电视上都看过了，最后留下来是什么，皇冠拿掉，她的皇女皇的啊这个尊荣拿掉，就跟一般人啊一样，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印证。所以啊，在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今天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啊降生到世上来，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第一首诗就有唱到啊，耶稣爱我，神从创世之前就预备了爱我们，他的爱不是创世才开始，创世之前啊就对人类有啊这么丰盛的爱。所以刚刚我们诗班有唱到啊，这个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那我们面对啊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他是要干什么呢？最后我们唱的啊，就大家一起唱的，耶稣救我，他来就是要救我们世人。因为人类的从亚当夏娃始祖犯罪以后啊，人就啊被这个罪所辖制，人远离了神，所以啊没办法得到神的爱，或者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的世上啊太忙碌，我们很多可以追求的啊荣耀啊，所以在世上啊，我们就渐渐的啊不认识神的。可是啊，神却爱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啊来相信耶稣啊，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救恩。就从我自己的家族来信耶稣啊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我的长辈，他原来啊，他是啊，虽然他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可是，在当时的信仰啊，并没有给他生命带来的力量啊。他念很多书，结果有精神会躁郁，会打人，所以啊，我的伯祖母啊，啊挨打，被打啊，所以他一暴躁起来，很恐怖，很恐怖的。啊，我们家族的人都很担心的。后来他到台南啊，有个啊同姓的宗亲家里去照顾小孩。当时真耶稣教会刚从黄以丽莎长老把福音传回来台湾，在台南的活动中心那边也像我们这样做福音布道会，所以那个啊同姓的宗亲就鼓励他，哎，听说真耶稣教会在那边啊布道，听说那里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你要不要去听听看？他就照着啊这个啊宗亲的啊指示啊，就去活动中心。刚好那个时候的布道会是啊日本人啊这个西田长老在那边啊注目，他就跟他查考圣经，哎，真耶稣教会就像我们今天不大会啊，都是根据圣经来讲。他发现，哎，真的啊，真耶稣教会啊，按照圣经的真理在传， 而且有圣灵呢，所以他就努力啊、求圣灵。后来他得到圣灵了。他原来啊，躁郁症啊，啊又会打人，所以他身体30出头，很瘦，瘦巴巴的。结果啊，在那边查考一段时间以后，得到圣灵，身体就慢慢恢复。有一天，啊，他就想说，我应该回家探亲，把我得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啊，告诉我的家人，啊，因为我真的，啊，参加真耶稣教会的聚会，我得到圣灵了，我也明白信仰应该要来敬拜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不是拜啊传统的啊人所造的啊这个像啊这个物，而是要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这个神让我能够体验从哪里来，因为我得到圣灵了，所以我回去要告诉我的家人这么好的信息。他就坐火车从台南回到我们民雄，又回到我们乡下的家乡。那我们乡下我们都是耕农的，他就跑到田里啊，大概快近中午的时候，就跑到那个田埂的时候，他就讲：“阿哥阿哥啊，我回来了啊，我很高兴啊，我信耶稣了。”在田里工作的啊，我们这个亲戚家人啊，看到这个花神经的这一次从那边一直冲过来，这下惨了。结果他跑来抓着二哥的时候，二哥二哥，我很高兴，我信耶稣了，我的病都好了，我的身体也好了很多，哇，这么神奇。所以那一天晚上就举行家庭聚会，那一天大家听了他的见证，蒙恩的是非常的高兴。那我顺便带出另外一个啊，这个见证就是，那我们的因为那个是四合院，我们上面的村庄的上部跟下部就很多的啊亲朋好友就来听啊，听了说哈利路亚啊，赞美主耶稣，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这样求就有圣灵，可以像三哥一样得到圣灵。那圣灵有非常大的能力，可以不但一病赶鬼，疾病都会好，非常羡慕啊。可是当时啊，那个民国十七年啊，那个乡下都是点油灯嘛，哈，没有这个电灯，所以走路可能暗暗的。哎，结束以后，他讲要回去啊，可能暗路啊，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一直祷告到半，哎，舌头好像会转动，就赶快跑回来啊，三哥啊，三哥，我的祷告怎么会这样呢？你帮我看看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哎，经过他。啊，我这个长辈啊，一看啊，得到圣灵，所以这个是这一位啊，后来也是我啊家族的长辈，因为跟我啊姑婆啊啊结婚了 啊，他是走路得到圣灵的啊，所以啊，因为我家族这个长辈啊信耶稣得到圣灵，让他亲身体验到神，还有神的能力，他的病得到医治，所以我的伯祖母啊。应在了，以前的人都会绑那个3寸的那个鞋子，对不对？那以前交通没有那么方便，他就走路啊，走1个小时、2个小时去告诉我们的亲戚啊。所以啊，真耶稣教会就在大林、梅山、啊新港，甚至啊我们民雄好几个村庄就传开了，所以是早期真耶稣教会的。啊，传得非常的啊快，当然啊，我啊这个伯祖母啊，回去娘家传给他的亲戚啊，也有啊那个会老二期三期没办法医的，结果来信耶稣好了。啊，这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信耶稣啊，这个神迹其实是神带领我们。啊，来认识神，来敬拜这个创造宇宙的神，啊，这个是啊一个方法，借着神迹奇事，来让一些慕道的朋友去体验神。可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啊，尤其赵传道讲的，跟我们分享的很清楚，神不仅是爱我们的肉身呐，更爱我们的 灵命啊，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够啊，这个灵命啊，来得到啊拯救啊，因为我们这一节是要祈求灵恩，我也特别把在真耶稣教会有神迹奇事，更有圣灵啊。我们这几天也知道，圣灵是啊耶稣啊耶稣的灵，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啊，我们有分享到啊，就是圣灵啊，跟我们的心啊证明啊，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得到圣灵啊，都不用人家去跟你解释，这个也是我亲身的体验啊。我小时候，我们啊嘉义地区有宗教教育的教育是在啊我二三年级开始。我以前在乡下都因为教会没有宗教教育，除了跟爸爸妈妈到教会聚会回来，都是跟外面的小朋友、外邦的小朋友在一起嘛，所以我不但会骂三字经，还会打架，我还跟班前班的小孩打架。一直到五年级，啊，暑假，啊，在高雄啊要去开国中班学龄会，啊，比我大的我们一起在聚会的，那时候没有分班，就是国小以下的啊，他们要去，我说啊，那我也要去。那老师就是我堂姐老师，他们就好吧，就一直去。我到高雄教会参加学龄会，第一天啊，龄会开始啊，学生龄会开始啊，这个开幕式结束以后，那传道啊就啊在台上说，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求圣灵，圣灵是神的灵，我们要进天国啊，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啊十四节那边讲到。啊，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所以啊，小朋友，你们哦要认真求圣灵啊，有圣灵将来才可以到天国。那我就跟大家一样，哇，好多人都跑到前面来祷告，都跪着。那一次啊，大概有快200个人参加了哈。那奉主耶稣圣灵祷告，啊，就用专心祷告啊，就一直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在祷告当中啊。我就感觉我身体为什么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祷告以前的祷告啊，都求圣灵，大概就像我们现在灵恩会一样，都要二三十分钟，甚至祷告40分钟。只是我感觉我身体为什么一直动？那最后也像我们要结束，有时候会听到这个铃声一响，那传道就说在台上说，前面有用粉笔做记号的，就是得到圣灵。可是我没有看到传道啊，哎，我看到是后面啊。哎，结果后来讲到，哎，我前面有画粉笔，那表示我刚刚讲，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然后跳动，所以转了180度。这个是我自己得圣灵以后啊，得圣灵的体验。那传道就灵会结束，传道啊就勉励说，你们得圣灵了，回去也不可以有坏行为，不好的行为要改善。哇，真的受益很大，被提醒了。我回去啊，我们民雄教会以后，我连三字经的会骂了一个月，完全改掉。我从此就不再啊跟外邦人一样骂三字经，然后也不再打架了。所以啊，我五年级、六年级以后，成绩啊，就慢慢的用心念书。那我分享这个就是。圣灵是要向神祈求的，我们凭着信心祈求，神如果是给我们圣灵，你更会直接体验神。但是就像圣经讲的，那个迦南妇人啊，在求主耶稣的时候，他会讲说，大卫的子孙啊，怜悯我。我们今天到教会来，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到教会来，我要把我的需要告诉神。所以不管是啊，我们是慕道朋友，或者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啊，你要把你的需求告诉神，但是我们不用啊讲每一件事情。那我刚刚给大家的啊两个建议，我的长辈跟我都是因为向神求，我们都有啊这个信仰啊体验，这个世界上真耶稣教会真的有神同在。你向神呼求，向神祷告， 尤其求圣灵，神都会赐给你。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祈求灵恩，今天是教会的祷告，第一句话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第二句话就继续不断的练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就是赞美天上神的意思。那我们一直重复呢，只要你诚心有信心向神祷告啊，就是求圣灵也好，求恩典也好啊，求灵恩也好，我们相信只要你信，主耶稣一定会让你有体验，让你得到丰盛的恩典。我们现在要一起啊来求灵恩啊，要接受按手的，要求灵恩的请到前面来，我们长执会为大家按手，帮助大家祷告。我们同心啊，一起跪下来祷告。